谢谢，今天有机会到姐妹会来，嗯，我做了一个这23年在泰国10年，在缅甸13年的一些投影片，那刚好也有一些相片，就把它跟文字碰在装在一起，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我们请关灯好吗？才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对，我的题目是真实的玩命之旅，一个陌生人之死哈。这里写到泰国北部有一个渴望和平的村子，误入金三角。我实在说，我第一次去泰国，1982年去泰国北部，我根本不知道我去的是金三角，我也不知道去那里没有厕所，我也不知道去那里洗澡要去河边洗。当然到了王哥他们永泰是没有这样，但是还没有到王哥他们那里的时候，住在别的寨子，就是要随便去方便哈。所以我真的是误入歧途哈，自己觉得走错了，这个误就是自己走错的样子。但是那里是耶稣最爱的哈，时间是1982年，我第一次到泰国北部，然后地点就是到永泰村。那一个寨子里面有很多的汉人、拉祜、阿卡，还有傈僳，还有佤族。那我当时候的同工是王继雄弟兄他们夫妻，我们去的时候这个礼拜堂还没盖哈，是后来才盖起来的。那个时候我很想逃哈，这是我们当时候的三位同工，王杰、王哥还有我哈，我很想逃，因为那个还没有到永泰之前，我到的那个村子就是抬出来的饭，一大锅的饭，然后只有豆腐乳。我说啊，没有菜了啊，我这个天不知天高地厚的哈。他说就是这样了，我就用筷子去掐那个豆腐乳，那个豆腐乳硬的跳出来了，又我一大口咬它，结果又硬又辣又咸。这样没想到环境这么困难，我非常想要逃跑，但是主对我呼召说，耶稣快再来，这些人未曾听见福音，将来要何去何从。那边住了很多从云南出来的汉人，还有少数民族。主对我呼召用罗马书10章10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章26节，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来看佳美的脚中哈，
我因为感心里想起，
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我没有戴眼镜。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章14节。
这张照片是我的妈妈，在我父亲过世，她生病老年痴呆的时候，没有人照顾她，我带她上瓦邦，然后王哥让我们全校的20几个大男生，这么大的孩子下山来抬他上去哈。我母亲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但是我就是愿意带他到山上，希望有我自己照顾他陪伴他。所以我觉得在那里的佳美脚中是神纪念的，在这里有我的学生，我的那些大孩子们、大儿子们，他们的脚中，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今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罗马书10章10节。我们的孩子们就是要去砍竹子，要盖学校，做床铺。即便是大孩子，我们的孩子没有这么苦过哈，我自己在台湾也没有这样苦过，但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他们就是要承担这些。 这是我们在永泰的厨房，以前我是睡在旁边，这里还有一栋哈，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
我怕请呼召别人，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个是我的学生，这个是短期的老师，叫邱芳明。来，再来读神的话。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前书一章26-31节。我们在晚上布道的时候，有学生或者有外地的短期老师去布道，学生就会在那里好好的听神的话。这个是我们上山所要走的路，是这样的路。我们在一起读神的话。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林前一章26-31。我是一个不爱做梦的，但是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常常把一些梦强迫让我去做梦哈。那我做了，我先来讲这里。带我上山的有一个人是陌生人，他竟然被暗杀死掉了。应该七妈妈还记得哈。我们上山下山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说，带我们上山的人回来被人家暗杀死了。除了耶稣为我舍命，这个人的死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个人他们的村子跟我们去的那个永泰村是有仇哈，所以当他上山人回去以后，人家以为他是来卖情报的，所以就把他杀掉了。那这样一个，我们一路上话又不通，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背我的行李，我走我的路，但是这样的陌生人为着带我上山到永泰渴慕和平的这个村子，竟然他被暗杀死了。我深深的觉得耶稣为我舍命，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为我死呢？所以我很慎重的考虑，我想要逃跑，耶稣的呼召又有，我能够说那一些云南人，那些少数民族跟我没有关系吗？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就很认真的寻求神的带领。晚上我就做了两个梦，我做的其中一个梦是梦到在茅草屋里面住了一些残障的人，他们的脚怎么可以放在床边站着呢？我吓了一跳，我觉得那是什么脚，什么奇怪的人可以把脚拿下来呢？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个梦里面有一个只有很矮很矮的人，但是我注意一看，他并不是侏儒，他根本就是两只大腿以下下半只通通没有了，只有剩下上半身，他走路用他的屁股走，用两只手撑着板子这样走路。我在梦里面看到这样的情况，我真的是吓醒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后来王哥王姐回台湾的时候，我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再邀我再回永泰。我再去永泰的时候，王姐就跟我说她要带我去一个地方，结果我们就上了一个小坡，到了一个新盖的茅草屋。当我们进去的时候，还没有进到里面，在外面就看了很多只脚放在床的旁边。原来他们都是一些踩到地雷战争，双腿被炸掉，他们装了一只。然后接着走出来的有一个人叫做丁伦，只有上半身，他的两只双腿都没有。就这样梦里面的真实
在我眼睛所看到的真实的情况是一样的。我非常的惊吓，我说神啊，不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是玩真的吗？我更心里面更害怕，如果是真的神你要我来这里，我怎么敢来呢？后来又隔了几天，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寡妇，有一天她的丈夫跟两个儿子同一天就死亡了，留下她跟她的小女儿。那这个梦，这两个梦我实在不懂，我就去祷告问神。其中第一个梦看到那些有夹角的这些人，他的梦已经我已经知道了是在永泰，但是这些寡妇，这个小孤儿，到底他们在哪里呢？后来我到了永泰才知道，在那里上帝跟我说有三种人的需要。一种是强壮未听到福音就死了的人，他们需要传福音给他们。另外一种是寡妇，需要身心灵的牧养与陪伴。还有第三是很多的孤儿，需要教养及关怀。刚才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他们，有很多的小孩是没有爹妈的，但是刚好这一章里面她还有丈夫，但是丈夫在打仗，她还有丈夫，后来丈夫也不在了，她也是寡妇了。这些小孩，神跟我讲，我在聚会里面怎么常常听到这些姐妹说为他们的丈夫跟儿子在阵地在打仗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我的回应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在佤邦里面所有的男人都要当兵，13岁以上的孩子都要去当兵，所以很多强壮没有听到福音就因为战争而死亡的是很多的。一个寨子里面有很多的寡妇，有一些的姐妹必须要嫁两个三个五个丈夫。我就在那里十年逐梦踏实的日子。1985年我终于得到泰国基督教总会的宣教士名额，并学泰文，参加泰国教育部六年级程度的检定考通过。这个是我们在永泰的厨房哈。在那里的工作有布道，有负责托儿所的工作，有在学校教书，还有一些病患要送到医院，还有小组查经。神的印证在那个村子让我看到很多的孤儿寡妇还有残障的一些男性们。到1992年我们就进到缅甸佤邦的兴邦学校，在那边有建村，还有在孟銮分校那边的学校有服侍。那个时候我把它定成美梦成真，真正到了缅甸。王继雄弟兄夫妇还有当地的还有短期的老师，一些短期的老师进去看望我们，教我们。这个是以前 Torrance 灵粮堂的陈中清牧师带着那边的弟兄姐妹进去探望我们。这是我们到孟銮要去开拓，我们大孩子们大儿子们去的时候都没有房子，就是这样睡在外面。我们的工作在那里教书，还有女生宿舍负责，还有学校医护室传道福音四字班值日的聚会，要教一些公共卫生品格教育查经班，还有生活技能。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好像是孤儿院里面的管家婆一样。1998年我们到了，我是到了孟銮兴邦的分校去负责。我在信主的时候18岁，我的志愿是将来要当护士或者要当孤儿院的院长，结果因为不用功读书，美梦全部破碎了。 哪想到事隔20年，我进入缅甸佤邦兴邦学校，负责女生宿舍的管理的时候，美梦成真。那里大部分这些孩子没有爹妈的多的是哈，学生大部分是孤儿，帮学生理财做金控，教导他们怎么样使用和生财，给他们钓鱼技术，总比给鱼吃更有用吧。这些都是女生宿舍的人，刚来的有头虱的统统理光头，他们的组长他们的队长帮他们理，所以在那里真的是美梦成真，做他们的管家婆，什么都管，包括他们的生理起来的时候要做卫生袋，因为买不起卫生棉，所以要做卫生袋，要怎么使用，要怎么把一些不用的衣服剪成布，让他们可以垫着，能够洗它晒干继续使用，还有要教他们怎么打一些书包织布，然后这个书包外地的老师短期的福音队来很喜欢，我们就卖给他250一个，然后我要抽150，他们可以得到100。他们说老师很不公平，为什么你比较多？我说我下山帮你们买，要走路要包车子，所以应该要付给老师车钱，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要付代价的，不是白白的。在那里有建立孟端农场教会，还有一个地方叫46，我就把它写成中文，不用代号，46的教会。到后来公元2000年，我被派到甘地佤族自治新移民区去服侍。我说白雪公主住在森林里的幽木小屋，因为我的名字叫林雪清，有一个雪，然后我很黑，所以我叫白雪公主，就开始在那边创办森林小学，有甘地小学、南用的村庄小学，还有回窝的小学，创立巴德乡的村庄小学，创立农温的村庄小学，这一些钱通通从佤邦基金里面来，这些也是我的学生，最小的3岁大鸡，他没有爹妈了，就来跟哥哥们在，大家就带着，已经打仗胜利了，没有再打仗了，学生就带我们到处以前阵地的地方都去串啊，所以就到阵地里面去玩了。教会是耶稣的心腹，神的心意要在那里让许多的基督徒能够聚集在一起，所以在那里南用有一个佤族的教会，南福瑞也有一个教会，农温、小巴德乡、士营，还有南用有一个拉福教会，埃城是第一个我进去住的村子，就在那边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信了耶稣的时候，是全村子死了60个人。他们从北佤下来，北佤比较冷，没有内急，来到泰国缅甸的边界，住在森林里面，蚊子很多。我刚搬去的时候，整天都有人在哭。我问他们为什么人在哭，他说因为有人死了，白天晚上都在哭，因为白天晚上都有人死。后来他们去跟那些百姨族问要做什么理性，做什么法术才能够叫人不死，然后那些人跟他们说，你们一个人要交250块，我们帮你们做法术，你们就不死。然后当他们在筹钱的时候，有一个信耶稣的营长到村子来，那个营长跟他说，你们不要这么笨笨的花钱了，把钱自己留着，你们去问那个林老师，他们就会告诉你，让你们知道人死了要去哪里。有这样的营长，是以前我们在永泰带他信耶稣的，结果那一些老百姓就来找我们，他说林老师，我们要交多少钱，要做什么法术才能够让我们不死。我说没办法，信耶稣的人都会死，都会生病，不信耶稣的人也会死， 但是死了以后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一条路你们倒是要搞清楚，不要糊里糊涂像在北瓦这样，人家叫你们来就搬下来，结果死了这么多人。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跟他们传福音，那一天是8月13号，当那一天做完礼拜以后开始，那一天没有人在哭了，没有人在死了，但是我跟他们讲，有一天我们还是会有人死，因为这是人犯了罪以后就是要死，但是死了以后我们到哪里是才重要的。所以就这样跟他们传福音，这个寨子他们第一个寨子来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很多抽鸦片的人就自然的把鸦片丢了，等到后来其他的老百姓再下来的时候，很多的寨子那一些人都还是带着鸦片下来，抽鸦片的人一大堆，结果政府要抓这一些抽鸦片的人，竟然在埃城的教会这个村子里面找不到一个抽鸦片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信耶稣以后自己断了，自己靠着耶稣的能力把这一些的毒品都拒绝了。所以那些长官都知道在林老师的村子里面是没有一个吸毒的人，我就因为这样开始到每一个村子去传福音，然后把耶稣讲给他们听，就开始这些教会就建立起来了，那一些信徒就聚集，茅草屋盖着就可以做礼拜了，一个礼拜进来用一次，何必花钱那么多的来关蚊子来养蚊子呢？我不能再进入瓦邦以后，瓦族的同工去开拓可以用以前剩下的建材盖聚会的场所，小巴德就是我们的瓦族的同工去盖的。在那里神让我开始训练这些瓦族的学生，要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如果他们不接下这个棒子，我老了或者我死了或者我不能进入缅甸了，谁来继续传福音呢？所以那个时候我除去学校当校长的责任，我就开始收一些孩子儿子姑娘来我家跟我一起住，我就教他们中文瓦文，请我以前的学生来教他们，教他们算术乐理，教他们怎么教唱歌，怎么会唱怎么会教，还有陪他们读圣经查经，也带他们到外面去布道，去教会讲道，让他们实习。所以就这样主让我那个时候开始做这一件伟大的工作，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人来做主的门徒。这是我的妈妈坐在这个轿子上，这是李斌医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也开始去探望同工和老百姓，公共卫生教导，还有陪医疗人员去帮产妇做产检。在那里有很多的妇人因为胎位不正，妈妈跟孩子就因为生产就去世了，所以我就带着当地被训练出来的一些医疗人员卫生人员，特别是带女的去帮这些产妇做产检，很胎位不正的就赶快帮他们送到医院，把病重的人送到医疗站。这是里边医生去训练那边的学生帮人家弄牙齿，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森林里面要盖房子，要盖学校给小孩子来读书，也跟村子的长辈商量怎么盖学校，还有饮水的问题，要从什么地方把水引到我们的村子来，要盖一些蓄水池，还要分配水管，用水的时间还要去印这些建材监工，这些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学过，在永泰有看过王哥做过，但是从来没有轮到我。等到王哥他们不能进去以后，没想到这一些就落在我的身上，而我发现神竟然是让我这样的 一边的讨教，一边的去跟村子里面的长辈商量，不是自己在那边一意孤行做什么做什么。这些人都成为是我的商量的，他们的经验以当地的需要为重，不是我想要做什么为重要。这些姐妹还要帮我去一片一片的木板抬回来，因为要做桌子椅子给学生，要有桌椅盖房子，所以我必须要去参加丧礼、心机落成婚礼，或者有小孩奉献礼的家庭礼拜，或者姐姐村民粮食不足，有一次老百姓没有得吃，又在打仗，我们用瓦邦基金买了20万的米。我跟他们讲，你们要还给我米，这些米不是白白给你们吃的，因为只有你们还给我米，以后再有粮食不够，再有新的老百姓搬下来不够吃的话，我们这些米可以再借给他们。结果大家都愿意遵循这个游戏规则，拿借去的米是要还的。神也让我在那个时候开始跟他们讨价还价的，要他们负起应该负的责任。大家都商量好，事情就没有吵闹的地步了。所以我们也到每一个村子圣诞节去布道，布道的时候全村的人都会来听我们讲耶稣。我们刚搬去甘地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厨房，谁来关怀支持他们呢？主活着，我们的同工在那里所需用的，到如今他们过着信心生活，仰赖主的供应，并亲手耕作。那个时候的瓦邦基金，我就请一些弟兄姐妹来做工，把这些树根统统挖掉，这一大片很多的地就变成好土，没有树根了。这些地都要留给当地的同工，让他们自己亲手耕作，种五谷，种辣椒，种姜巴，种他们所需要的芝麻可以榨油，所以他们所需要的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去种。然后加上弟兄姐妹没有钱帮助他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出力出工来帮他们整顿，来帮我们把这些土地成为好土，让传道人能够有一块好的土地，能够自己耕种，自己养活自己。当然神是活着的神，神让他们只要勤快亲手耕作，就有食物可以吃。这是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就住这里，这里就是厨房，外面没有门，晚上飞机低空的飞过，看看这里是在做什么。同工请为代祷的事情，请为我们在里面的同工跟信徒身心灵能够平安兴盛，亲近倚靠神，喂养身心灵所需。传道同工能够和睦同心服事，广传福音，信仰能够传得纯正。这里讲到我个人胜过苦毒，麻雀变凤凰，24年的宣教，最苦的不是吃辣椒，不是吃豆腐乳，最苦的是人际关系、生命的操练、顺服神，还有认识自己。这是我在当地的同工，这些都是从外地去孟乱教书的短期老师。最深的苦读，神让我不断的跟他吵、跟他闹、跟他讲我这一些的不舒服，我的感受是怎么样。因为我已经发现没有办法再跟人讲，人不了解，人只会说你怎么这么多苦读，你怎么当传道人白白当了，当到比我们信徒还没有信心。但是神就是让我把心中所有的苦藏在里面，主把我逼到森林里面，让我单单只有来对他讲，因为我发现只有他最会同情，最会了解。有一天我读到路加福音 十九章，沙该爬到树上去。我在默想的时候，神主耶稣告诉我，在滚滚黄沙的瓦邦的路上，他跟我同在。即或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孤单的，没有属灵同伴，很多话不能，没有地方好倾诉，但是主都听到，他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后来也看了一本书叫《麻雀变凤凰》，神开始修复我跟他的关系，神开始修复我这个人里面许多的垃圾，许多从小受到的伤害，神修复我，让我跟自己和好，跟神和好。我发现我这一只喜欢跟神吵架的麻雀竟然能够成为凤凰，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深深的爱他，愿意更深的委身，把自己交托给他。我也希望今天姐妹们，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不要害怕，一定要装个假，戴个面具，讲一些乖乖的话，神才听。我们内心是什么样的样子，什么样的世界，你有多少的苦毒，都可以来跟主讲，都可以对主说，主会给我们回答，主会给我跟我们对话的。我在那个时候，我很不高兴，我的学生不会帮我交给他的一些东西，他们不会使用，我心里面很生气，很想去报警，把我的学生抓去关起来，因为他拿一些钱去吸毒。但是神跟我说，把他关起来，你报复了，你会原谅他吗？你的心里就舒服吗？我说不会，还是恨。所以这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的反应决定要恨，那我们里面就会给自己带来许多的苦毒。如果我们决定原谅他，饶恕他，把一些的不甘心，把一些的不平都告诉主，主都知道，主就自然让我们一次一次的讲到后来发现这些苦毒也没什么好讲了，已经都卸给神了，已经都讲完了，神都知道了，慢慢的发现自己也轻松了，心里面也没有那一些恨了。每一次跟神讲我恨这个学生不会用钱，讲了五次，下一次再讲又更舒服了，下一次再讲别人很多的生气，别人发现只讲一次就过关了。原来就这样的讲训练的当中，神就让我五次四次三次两次一次的讲了，心中就轻松了，就卸下来了，所有的苦毒神都拿去了。就透过这样的对主交心，什么都跟他讲，讲到最后，上帝像跟约伯讲的，你会造这些树吗？你会让你所种的五谷杂粮都长起来吗？我说哪有办法啊？上帝说那你就靠我吧。所以就很多在这样的不服气不甘心的当中，很多的苦毒里面，神让我学习讲给神听，不要再闷在心里，会闷出病来的。所以神让我苦毒解决完了，神也要重新修复我，让我这一个人里面所有的那些从小被爸爸妈妈打，被别人讥笑我啦，这些我都能够再一次从耶稣的爱里面被他修复，被他重新建造，能够在神的眼中是一只凤凰。所以今天我跟大家用这短短的时间把24年这样讲给大家听，让你们更了解宣教士，以后为这些在外面传道的人祷告，你们就更知道走路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是自己的个人成长，人际关系跟神的关系需要和好。 需要把许多的苦读，把许多的原谅。那个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你要饶恕啊，我说上帝我做不到了，怎么叫饶恕？我头脑知道，但是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方法，你跟我说苦读拿掉，你的饶恕也不见，你的那些恨人的你就没有了。我就发现神是用最好的方法来引领我，让我自己有学习又有成长。谢谢大家。
真的是讲得很好，不知道在节目中留下些什么。